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朋友们早上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刚才莲英姊妹讲到说，我们今天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这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可以来介绍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其实不是有常常有机会能够谈到关于主耶稣的救恩的。那么我们今天啊，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可以从第25节，那么念到第37节。我念一节，那么大家念一节好吗？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好，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请。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会愿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念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吹气在这些话语上面。主啊，将这个比喻能够向我们解释清楚。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圣灵从起头到末了来在这里做自由运行的工作，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我们也将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的心也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主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工作，当他们听到您自己救恩的时候，让他们的有一个暖暖的心，愿意敞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段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记载，相信有来过教堂或者说去过主日学的小朋友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我们常常呢看这段故事呢会觉得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学习像这个好撒玛利亚的那样见义勇为。我记得几年前当我们的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呢，学校里呢就会有一个常常一年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发起的，这个组织叫做撒玛利亚人的钱包。可能去年我们这个教会里妈妈组他们也举办过这个活动，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们去收集这些鞋盒，然后买一些礼物，那么并且呢为这个每一个鞋盒配上这个国际邮费，然后把他们的礼物放在里面收集在一起。收集在一起干什么呢？最后寄到那些世界各地偏远的地方，那些很贫穷的 小朋友的手中，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说，来自一个地方的温暖，来自可能地球某一个角落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寄来的。这个寄来的名字是什么？就是说撒玛利亚人的钱包。他们有可能领受到这个礼物以后呢，他们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他们可能会想要去了解。当然有很多很美的故事，有很多人因为收到这样的礼物以后呢，他们长大了，后来他们呢也加入这个组织，成为这个组织的当中的一个这个义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他们处在绝望当中，或者说处在贫困痛苦当中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些的温暖。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要像这个好撒玛利亚那样去做一个好事。但是很遗憾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手机上面看到一个视频，那是讲到一个那我就点开看了，我看的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佛山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几年前之前发生的。讲到在佛山那里有一个小女孩才2岁，那么她过马路的时候不小心被一辆面包车给撞倒了，然后不但撞倒了，这个面包车没有停下来，直接从这个小女孩身上碾压过去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大概7分钟的视频里面呢，有17、18个人经过，其中后呢又有一辆车开过来的，这个车也没有看见这个女孩子，直接又从这个女孩子身上压过去的。那么有好多人路过了，他们看见了，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没有一个人去报警。那么最后呢，是一个拾荒的老阿姨，她看见了，那么她就大叫把她扶起来去呼唤，那最后呢，她的妈妈，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呢就过来了，那么最后就把这个小女孩送到医院里去了。但是最后很不幸，这个小女孩呢不治身亡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后来我就看了网上面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就感受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会是这样子？当一个人被车撞倒了，没有人愿意去伸出援手；当一个老人摔倒了，没有一个人敢去扶。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社会是这个样子，我们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但是扪心自问，如果我们是那个其中的路人的话呢，我们会怎样做？不是有人说，当你看见一个老人摔倒的话，如果你想要去扶起他来，你可能要先摸一摸一下你自己的钱包够不够鼓，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人的道德实在是非常的败坏，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不法的事情的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那我们今天来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里讲到说，好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呢？从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我想今天很少会有人会去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在你们的朋友当中，在你们的亲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会来找你，会来问你说，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有没有？没有啊，对不对？没有。但我们的经验常常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去邀请一些朋友，会去邀请一些亲人，叫他们来听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你来我们介绍你怎么样得永生。可事实上呢，在这世界上面很少有人愿意来听，来了解怎样得永生。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很稀奇的，他说，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在圣经里面不仅仅讲到这个人来问这个问题，当然圣经这里面讲到说他是起来试探耶稣，也就是他问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怀好意的。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同样记载了另外一个人， 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是一个少年的官，当他看见耶稣行走的时候，他跑到耶稣的跟前，跪在耶稣面前，他问耶稣说，梁上的夫子，我该怎样才可以，我该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记载了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问说，我该做怎样的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也就是在人的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需求，人是需要得到的永生。但是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从这些问话里面，我们常常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人的观念里面，觉得说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够承受永生，或者说能够得到永生，是可以等价交换的。什么叫等价交换呢？就是说我做了，马太福音里讲到说我做了怎样的善事，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啊，这些朋友们，我是经常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朋友们。当啊跟他们讲到耶稣的信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常常会说呢，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都是叫你积德行善，你只要做好事了，你就能够上天堂，你只要做好事了，就能够得到平安。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我们来看看这下来接下来怎么说的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一个人在这地上做一件好事，做两件好事，其实真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呢，你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他可以终身的做好事，一辈子的做好事？有没有？没有啊。所以我们才需要宣扬那些做好事的呢，没有，找不到的。但是主耶稣问，在这里问这个啊，回答的律法师，他说，他问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这是一个啊很稀奇的问题啊，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律法书上面怎么说的，你念的是什么样？因为圣经这里一开头就讲到说，这是一个律法师。律法师是干什么呢？我们这在犹太人的那个社会里面，律法师是专门教授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摩西的律法，那么把这些规条介绍给这些啊犹太百姓们，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有非常高的威望，他们熟知这些律法。那么他以这来问耶稣了，所以耶稣反问他了，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从他的回答呢，我们知道其实他知道这个答案。他怎么回答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亲爱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他讲到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实相对来说呢还不是特别的难。对很多人来说呢，爱神呢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什么呢？神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你说你爱他，你拿一点东西好像奉献给他，你也不要为他洗衣做饭，也不要为他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好像问题他不是特别大。但是下面又有一句，他说又有爱邻舍如同自己，又有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这个就很难了，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呢？我想没有啊，做不到啊。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么我们可能在座的啊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如果你有听过啊福音的话，会觉得说，哎，你们不是讲信耶稣只是就信就可以了吗？因信称义嘛，信耶稣就能够得永生吗？为什么这里面说你要照着这个行就能够得永生呢？其实你知道，当神把这个律法颁布给犹太人，颁布在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就他们，你照着这样去做，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的话，你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律法是好的，你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能够做到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真的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呢，这样律法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律法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做不到。你只要违反了一条，就违反了众条，违反了众条就等于你一旦违反了律法了，你就是一个受咒诅的人。一个受咒诅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将律法的目的呢，是叫我们羡慕恩典，是叫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到。你知道这里讲到是邻舍，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邻舍是有一般是特指一般人的，是讲到他们的同胞，不包括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自认为他们也确实是神的选民啊，他是与所有万民都不同的一般人 一族人，所以他看外邦人这些非犹太人就像猪啊狗一样的，所以是瞧不起这些人的。所以犹太人到了世界各地都不受人欢迎，都受到排斥，因为怎么样，他瞧不起其他种族的人。但是呢，主耶稣接下来讲到，我会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讲到是一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其实耶利哥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哈，但是呢，圣经在这里讲到说他下到那里去。我们如果知道一点，就是关于耶利哥跟耶路撒冷的话呢，啊，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这里用了下到耶路撒冷啊，下到耶利哥去。耶路撒冷的意思乃是平安之城啊，那么耶利哥的意思是原来是叫尊女之城，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在啊，神带领耶稣要进到里面去的以后呢，攻下耶利哥以后呢，那么神就咒诅这个城，所以耶利哥成为一个啊咒诅之城。咒诅之城，当这里讲到说呢，啊，有一个人下到耶利哥城里去，落在了强盗的手里面，那么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追下走，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的。哎，我们看这段故事好像很像我们刚才啊，我刚才讲的那段故事啊，好像那种新闻一样，在我们的中国好像新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下到这个耶利哥，在路上被人打了半死。那么根据历史的这个记载啊，到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这条路呢，是非常险峻的道路，边上是啊怪石嶙峋啊，就是很险峻的。那么常常会有很多的啊强盗躲在里面，杀人越过啊。那么这个人到那里去以后呢，他就遭遇了这个啊强盗的袭击啊。那么这里讲到说有一个啊祭司经过，那么祭司呢在啊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他乃是站在一个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位置，他替百姓向神献祭，他替百姓向神赎罪。所以他干的好像为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正统很高大上的事情。按理来说，他看见这个人，他应该是要伸出援手去救的。但事实上呢，他并没有伸出来，他看见他就走了。可能他有很多的理由，一方面有可能是出于礼仪方面的理由，因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一个祭司啊碰见了死尸的话，因为这个人被打了半死嘛，碰见死尸的话，他可能就不洁净了，他就不可以在圣殿里面供职啊，可能要等很多天洁净了才能够啊重新恢复他的这个供职。那么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了也照样从那边过去的。那么利未人我们知道也是一个神分别出来专门服侍神的人，那么按道理来说，这一帮人这样的人应该是最有爱心的一帮人，可是他们看见了，他们视而不见，他们都走了。最后来到了一个人，撒玛利亚人。我刚才前面讲到说，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的邻舍乃是他们的同胞，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算不算他们的同胞呢？其实我们知道，当南北以色列南北分裂以后呢，那么北方的就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啊，从耶罗波安建立王朝开始，以撒玛利亚为首都。那么后来直到主前722年，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被由啊亚述帝国所灭了以后，那么亚述帝国就移民了很多的这些外邦人，亚述的这些国民进来，那么就与撒玛利亚的这些犹太人通婚，那么后来生下后裔。所以 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被 南边这个犹大国的犹太人所不齿的，他们看不起他们，他们觉得他们这个啊血统不纯，他们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个啊混血的，就是一些啊跟这个外邦人混杂的居民，所以他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没有来往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不会看为同胞，像仇敌一样。你们不要以为圣经里面好像写的都是千百年前、两千年前的事情啊！你知道，当几年前我们有一帮弟兄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去撒玛利亚，我们就去撒玛利亚。那么当这个巴士开到撒玛利亚边境的时候，还没进去，我们的犹太导游就下来了，他们不跟我们进去，他们就在城外等我们。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都不愿意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往，跟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他们血统不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多崇拜多种的这个偶像，所以犹太人不跟他们来往。可是呢，你知道吗？主耶稣这里讲到说，当这个以色列犹太人他在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了半死，被剥去了衣裳，剥去衣裳什么意思？他钱财都没有的，他失去了他所有一切的尊严，他失去了他遮羞的，他失去他御寒的东西，他在那里的只能等死。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会愿的，我回来必还你。”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你们啊，看这段故事不觉得很稀奇吗？当律法师问他说，因为主耶稣前面跟他说：“你去啊，尽心尽意尽力爱你有你的神，然后爱邻舍，你就必承受永生。”啊，律法师为了显示他自己有理，他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谁是我的邻舍呢？他是一个律法，他不可能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但他为了挑战，也是为显明自己为义啊。他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主耶稣就给他讲的这个比喻。那我们通常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呢？哦，这个律法书应该是要像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人那样去救治那个强盗，对不对？可是主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子的，主的回答很稀奇的，他问他说。36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好，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律法师的意思说，我要去怜悯那个受难的人。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样呢？其实你不是那个人，其实呢，你是那一个被强盗所抢夺、所勒索的那个人，其实你是在这个半死的边缘。其实想想看，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通常看这个故事，以为是我们去学习做好撒玛利亚的，但事实上呢，你如果你真的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其实许多时候呢，我们是那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那个遭遇到强盗。那个被抢去所有一切，被打得半死，然后呢被剥光衣服的人。哦，因为有工作的原因啊，我常常有机会啊接触到一些刚刚从中国来的这些啊人哈、啊，他们跟我一起工作，他们刚来到澳洲，其实之前来之前他们有很多的憧憬，来到澳洲以后啊，他觉得这个实在太辛苦了，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国家？语言又不通，工作又找不着，然后呢我给他一个工作了，他很开心的。哎呀，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我找了一个工人，然后他就跟着我，我就说你叫我名字就好，他不是叫我名字的，你知道他怎么叫我什么？他都是叫我老大。我说你不要叫我老大，搞得跟黑社会似的，你知道吧？这不管怎么样还是都是叫我老大啊，老大啊，很开心的有一个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要来澳洲，他说他有三个孩子，他原来在国内其实都弄得蛮好的啊，有房有车，有两个女儿。那么后来呢，生了一个儿子，他是啊河北人啊，生了一个儿子。他说我们那里的风俗是这样子的，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呢，要为孩子这个要娶老婆， 那基纳国这所有的一切啊，他说都是由男方准备的，又有房子，又有车子，还得又有聘礼。那我说那女方呢？他说女方就拿一个人就好了。所以呢，他说现在我有个儿子了，没办法了，所以必须出来。你发现没有？他在国内本来都弄得蛮好了，以为来到澳洲就非常好了。两三天没找到工作的话，那真的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着吃不下睡不香的。所以偶尔能跟我出去做一点工，他很开心的。你有没有发现，当他满怀希望来到澳洲，发现原来这个澳洲像强盗一样的，他在这里被打了半死。头一次跟我出去做，我问他你可不可以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接你，他说我火车不会坐啊，我都不熟悉的，很害怕，真的很可怜。你会发现说来到这边真的像一个遇见强盗了，然后呢被打了半死，没有能力。哎，其实呢很多的事情都让我们这个人啊，像这个在这个耶利哥路上面被抢夺的那个人一样啊。有些人在结婚之前非常的开心谈恋爱，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如此相爱，那相爱怎么样，那我们相爱就结婚咯，对不对？所以呢，我前一段时间有正好跟一个姊妹谈起婚姻的事情，我很稀奇地发现我们的祖先创造文字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是神启示他了。我想起婚字是怎么写的，一个女字旁，然后一个昏过去的昏，哎，两个结合在一起，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女人一昏的头呢就结婚了啊，一昏了就结婚了。所以你看很多人结婚之前呢，哎呀很相爱的，发现后来结婚以后呢原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啊，这个爱情一遇见这个面包就怎么样就完了，对不对？很多人一进入婚姻以后呢，原来发现没有那么说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每天碰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这还不算，特别是当很多人有了孩子以后啊，哇，那这考验就来了。孩子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进入婚姻的这些父母来说，特别是做妈妈的啊，因为我实在常常觉得作为一个妈妈啊，他们进入婚姻以后啊，女孩子进入婚姻以后呢，他们的这种牺牲更大。因为有些妈妈他们之前可能是有工作的，在这个他们的单位里面啊，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是蛮有成就感的啊，有收入，对不对？然后结婚以后进入家庭当中呢，发现呢每天又做一些很枯燥的事情，然后还要带孩子，带孩子如果孩子好带了也就算了，对不对？关键是呢，有的时候孩子没那么好带，还看见人家孩子带的比你大，看见人家孩子比你健康啊，或者说自己还经常生病，常常会觉得忙忙碌碌，碌碌无为，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在进入婚姻以后，有了孩子以后他就抑郁了，他就抑郁了。你有没有发现本来很让你憧憬的一个婚姻，结果让很多人呢进入到里面以后呢，像遇见了什么，像遇见了强盗一样，像这个人也被打了半死，剩下半条命了，剩下半条命。那么你看到没有，剩下半条命，这个人在这躺在那里，如果没有人来救治他的话，他只能等死。祭司来了，按道理说祭司这个是服侍神的，在神与人之间作为桥梁的，他应该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他应该献出他的爱心来，对不对？这个祭司所代表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宗教。讲到这个所谓的宗教，人在宗教里面不可能给你有爱的，人在宗教里不可能拯救你，把你从这个半死的边缘给救出来的。我们发现这个没有。立位能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国家的好像这个制度一样，福利制度一样，社会这些义工一样，他有可能会帮助你一点。你可能到圣殿里去，你没有在这个最凄惨的时候，你到圣殿里去，他可以把你带到祭司那里去，然后你献你有羊献祭。可是当你最凄惨的时候，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在婚姻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学习当中，你没有出路，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办呢？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所不耻的。讲到撒玛利亚看见了以后呢，他就动了慈心。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呢，你会在圣经里很多地方读到像类似的话语， 记得有一次，当两个瞎子在耶利哥城外，在那里看见主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在那里大声的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没那么制止他，可是主耶稣最后把这个人喊到他面前来，把这两个瞎子喊到他面前来，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说：“我又看见，我又能看见。”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顿了慈心，伸手摸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都看见了。还有另外一次，每一次当我读到这个经文，我都非常的感动。那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40节。但讲到这有一个大长大麻风的，可能我在这里有讲过啊，长大麻风的这个病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他说，跪下说：“你若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看见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呢，他就顿了慈心，伸手摸他。你要知道，长大麻风的病人，不要说一个目这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会去摸他，很多他的至亲都要把他拒绝，甚至这些病人好的话，他的至亲都不能够接纳他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顿了慈心，伸手摸他。这里讲到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顿了慈心。按理说，这个犹太人是我的仇敌，如果我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话，我来到这里看见的话，扪心自问，我肯定闹过去的。因为什么？这个人是恨我的人，是我的仇敌，他不把我看当作同胞的，他看我为猪为狗的，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爱去爱他呢？不可能的。我们爱我们的亲人有的时候都很难，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都很难，孩子如果叛逆不听话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的爱太有限了，你的爱太渺小了。可是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他看见了，他顿了慈心，他不仅顿了慈心，他上前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这是乃至讲的油跟酒，犹太人他们在古时候他们会用油来减轻一个人的伤口上的痛苦，用酒来替他们消毒，不但如此，把它包扎好了。我想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像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生活如此的艰难，走投无路，我们觉得婚姻可能过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一个撒玛利亚的，他来，他用酒，他用油来医治我们的伤口，来包裹，然后呢扶我们骑上他的伤口，带到殿里去照应。这个殿里讲到了把我们带到教会当中。很多人像这个在半路上面被打了半死的人，因着遇见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因此遇见这位怜悯吝啬的撒玛利亚呢，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然后呢带到教会当中，让我们在当中得着的医治，得着的恢复，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被康复起来。不但如此，当这个人被带到店里去，这个撒玛利亚人拿出钱来给这个店主，你且照应他，此外所复原的，我回来必还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每一次当我想到我们这些蒙恩的得救的基督徒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在人生最顺利或者说最通达的时候遇见主的，我们许多时候都是在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觉得这个日子太艰难过不下去的时候，我们遇见了这位主，然后呢他身上医治了我们。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我们的主，他不是我们，不是像律法书所想象的那样以为说我可以去帮助别人，不是的，乃是这位撒玛利亚人，这位慈爱的救主，他来寻找我们，他看见了我们，然后他就动了慈心，把我们带到这个殿里面。前面讲到说，后面讲到说，那主对他说：“是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了。”就讲到是这个撒玛利亚的。那耶稣说：“你是照样行的。” 我们如果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的人，被那个被撒玛利亚人怜悯的那个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笑话他的。唯有有一天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原来是这样的不堪，我们是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不能够自救，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又受审判，只有认识到我们是蒙了这样怜悯与拯救的人，我们才有可能去爱那其他的爱我们的邻舍，才有可能去爱那些我们的亲人，那些难缠的朋友们，把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姊妹家里面，那么姊妹家里面她，然后她就讲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结果这个来了一个另外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来到聚会当中也有很多年了，应该确切都不算是弟兄了，应该是来聚会很多年，可能对经文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他就说他的姊妹信主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信，还没有受浸，他觉得说我要做得更好，我要应该把我自己一切做更好以后了，然后我来受浸，我来做这个见证。这十多时候呢，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把自己做好了，我就可以来做见证，来受浸，来承受这个永生。但圣经告诉我们，永生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永生乃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想一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处在一个被强盗抢夺、被打得半死的一个光景当中，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没有能力胜过他，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来左右的，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谦卑下来，来到这位好撒玛利亚的人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帮助，来接受他的拯救，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有一天当我们接受了他，当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以后，我们里面就能够有那个爱在里面，就可以来爱我们的亲人，就可以来爱我们的邻舍。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我想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圣经上面说，凡愿意的来到他面前呢，就能够白白的得生命的水喝，凡来到他面前的他总不弃绝，因为他又将他的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永生的宝贵。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今天来到这个当中第一次听见这个福音，第一次听见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劳苦愁烦，我们能在这个地上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说爱我们可爱的人，但很多时候甚至那可爱的人我们都觉得爱不起来，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限与败坏。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多的难处是我们不能够胜过的，如果您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非常盼望你来到这里可以敞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是那个好撒玛利亚的，他不顾惜你原来是怎样的拒绝他，怎样的顶撞他，他愿意来寻找你，他愿意来帮助你，他愿意倒酒跟油在你的伤口上面，他替你包扎，把你带到教会爱的家庭当中，让你在其中得着安慰，得着医治。 主啊，生命得到建造，那你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听到关于你自己的福音。说我原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落在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实在感谢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你的救恩，来接受你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好叫你的爱来摸着我，好叫你的爱来医治我，好叫你的爱来恢复我，让我能够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愿意现在就做这个决定，求你住进来，将永生赐给我，让我一生可以来跟随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今天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的话呢，那我又非常的祝贺你，因为你拥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圣经上面称之为重生。当我们人来到这世界上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注定，有一件事情注定的，那就是出生我们又怒死。可是当我们如果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得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可以在父的家里面与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